好，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主题经文，在加拉太书3:11-14，我们一起来诵读，请。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阿们。何等美好的应许。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真福音的效能，副标题是战争与和平的关键所在。今天传讲信息的是我们宝贵的神的仆人林玉渊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预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是由我们的年度意向说起。夜深昼静，带上光明。我想这个礼拜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深刻的感觉，这个世界眼前似乎是一片黑暗。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哈马斯组织啊，他们已经冲突了一个多礼拜了。那么在这种状况里边呢，其实让我们很多人看了都会有一定的忧愁。师母看着新闻和那么就感觉说越看越难过，几乎都不敢看了。在许多地方的弟兄姐妹也都给我这样的反应。那么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知道我们要带上光明。哎，奇怪，这为什么回事？为什么会？怎么会变成这样跳呢？啊？哦，好，对不起。我们需要带上光作为武器，这光当然有很多含义，最基本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有启示，要对于眼前的事情看得清楚，心里边要明白。所以对于现在的这个以色列 和这个哈马斯的冲突，加沙的冲突，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样的疑惑想要了解？最近这个礼拜有一些弟兄姐妹从各个方向啊，一直在向我问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看起来，其实以巴冲突还没有办法具体的说它是一场战争，因为这都基本上是恐怖组织，还有恐怖行动，还有这个一种报复行动。都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战争，但是无论如何，它的悲剧性是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可以简单的说，当然这场冲突应该不会过度的扩大，过度的扩大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组织他们的背后的老板伊朗都是有核子武器的，一旦被逼到极处啊，那发动了核子战争，那是发动不得的，一旦发动了就无可收拾了。眼前看起来各这个主体性的两面以及相关的一些人都努力的在克制之中，所以应该不会扩大，但是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行动会拖一段时间， 真正的严重的后果，两方的仇恨越积越深，没完没了。那可能它会产生的一些这个状态，应该是会在明年春天呢、啊，才会看到这个，让我们比较，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一些大的事件。那这个我们都不要紧，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去思想的，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值得看的，因为以色列他们是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度，哈马斯他们这个伊斯兰信徒也是用生命在服侍他们的信仰的啊、哦。那么这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作为？人都不喜欢战争，都希望和平，但是这种盼望和现实的差距却是这么大，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啊，这个对于和平的盼望，我这里写虚妄，用这个妄啊，就是这个盼望似乎是很空虚。所以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从诗篇120篇到122篇，我会这样安排是有它的原因，待会儿再来说。但是在第120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他就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这个其实许多人也许口里说是这个支持和平，但是他们的人格性格里边却是倾向于这个去参与征战或者挑起征战。那这个原因是什么？是一回事，这是在世界里边的现象。所以我们读到诗篇122篇，就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现在耶路撒冷是有点这个冲突之城啊，岌岌可危啊。那么在第八节说，因我弟兄和我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总而言之，这里是讲到求平安以及求福。上帝既然给了这样的一个呼召，就会给我们这样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去实践的。所以以色列人和这个哈马斯啊，也就是巴勒斯坦那些人，他们都是有信仰的人，而他们的作为却是很出格，让我们觉得很怪异。这个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当然上帝并没有给我们审判的权利，我们不去说谁对谁错，但是我们对于 有信仰的人，我们也是以信仰作为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支撑，最重要的安全保障。那他们都有信仰，我们也都有信仰。那什么样的信仰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对的？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好的呢？是不是合乎真理的信仰？这就是我们要去今天想要去讨应该要去探讨的问题了。所以什么是真理呢？这个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耶稣说他是真理，那么他是谁？我们应该怎么认识他？约翰福音16章33节，请你们帮我念一下来。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知道，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无论这个，我们真理的信仰让我们有一种确据，就无论是世界产生多大的混乱、多大的震荡，我们在基督里都可以有平安。这是主非常确定的应许，也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多次的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做的宣告。但是这必须要 不能够只是一个口号，不能够只是一种我们自一厢情愿的信仰，而是需要有确据，需要合乎真理。所以如何使得这样的信仰真实的实践在我们里面，这样的信心以及信心所产生的能量，信心所造成的环境能够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所以我们今天和弟兄姊妹讨论的问题在周报里面写着哈，那我是从这个问题要来和弟兄姊妹来做探讨。以耶和华为神的以色列人为何会落在如此艰难的环境里？他们是以耶和华为神，诗篇33篇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自信或者他们对自己的认定，就是他们是神的选民，是全世界唯一为耶和华所拣选的 族群。按着信为他 为我们成全，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启示以及应许。那么以色列人其实他会采取，当然是这个哈马斯他们先做了一些比较这个违反人性的一些作为，那么以色列人去采取报复的行动，这个报复的行动一做出来，其实这个会引起世界上很多人的忧虑以及指责，但是对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因为这个拜登总统啊，在第一次做参议员的时候，去以色列去访问以色列的国母梅尔夫人，梅尔夫人跟他讲一句话说，我们有最有力量的秘密武器。拜登问他说是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没有退路，我们无处可退，所以我们只能够拼命。他们生活在这个四面受敌的环境当中，然后许多人责备他们说把加沙地区围起来，他们不围的话，围了也是天天都有火箭了，那供应他们的电，供应他们水，供应他们一切，供应他们职业，但是他们仍然不断的攻击。那么现在又做出这样的动作，对以色列人而言，他们为了自保，他们为了这个百姓 心中的怒气，他们采取这些作为也是不得已的，有他人性的惯性作用。那么哈马斯这加沙的那些人呢，他们是用生命在侍奉阿拉，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行为呢？如果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有很大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土地一直被以色列人这个占领嘛，他们这个财力也不如人，武力也不如人，样样都不如人，但是把他们放在那个困难的环境当中，对他们而言是受委屈的，不甘心的，所以他们会采取那样的行为，对他们也似乎是有很大的道理。而最重要的，我要和大家谈的是，他们都有信仰，对吧？而且他们的信仰可能比我们很多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的这个基督徒更加的坚定，而他们却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来，把自己放在极大的艰难里，几乎是无路，没有办法去从其中得到释放。这彼此之间的冲突以及他们未来的状况，可能 很少人会觉得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前途可以盼望，除了这个冲突越来越大以外，就不知道怎么办。怎么会这样？他们的信仰是怎样的信仰？我要和弟兄们讨论的是，那么如果相对于他们的信仰，真理的信仰是什么呢？你会怎么回答？你 你会怎么想？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真的，所以 他们才会生死已知嘛。我们的信仰根据什么认定是对的呢？这是很重要的自省之心呢。如果有真理的信仰，那么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验证，在人生当中去应用？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借着我们的这个主题的查考啊，那么把这个在这个问题上面能够寻求到一些从上帝而来的光，让我们有启示，让我们知道怎么回事，也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在此时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现在在场的，以及在网络上面，在以后的时间里边听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单单纯纯的仰望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这里。求你怜悯你软弱的仆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求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当中运行，赐给每一个人启示，也借着仆人能说的话，能让我们有一致的思想，有一致的亮光，得到也相同的帮助，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貌似黑暗的世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生命的光，能够不落在困难当中，不落在困惑里。求你祝福以下有限的时间，做成无限的奇妙的工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按着顺序是要继续讲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前半段。那么今天已经是第五次了，所以就不从头读经文了。刚才桂丹已经把今天要读的经文和陪我们一起念过了，但是刚才有一节是没有念的，就是在第十节，就是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照律法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的。那么这里边讲到咒诅，咒诅是与福音所带来的祝福是相对的。我们看到以色列或者是哈马斯啊，加沙的那些百姓，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实他们落在一定的咒诅当中。人类啊，其实有许多人落在咒诅当中没有办法释放，所以人生老是磕磕碰碰，老是碰到很多问题而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没有办法进入平安的轨道里。如果一个人人生一直出问题，那么他可能或者说极大的可能是有一些咒诅连在他的身上的。这个咒诅是就这种咒诅其实是人类世界非常普遍的一种存在，就好像病毒，就好像就不好的空气一样，只是人们常常不了解。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个咒诅是与律法有关的，而耶稣的救恩就是要带我们脱离的。我们今天从这个主题来一起分享，那么讲义前面的两段呢，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在第九节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起一同得福。得福是与受咒诅相对嘛，而得福的依据是以信为本。这个信就是解决一切的咒诅，以及解除人间一些困难，它的最核心最重要的能量，也是唯一的解方。但是这个信必须是真理的信仰。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这个哈马斯，他们都有信仰。所以可见这个有效的信仰并不是你以为信就是信，它必须要是合乎真理的。而今天我们从 这个第一段所讲的，我们心窍要开，要能够听得懂天上的话。第二段是要以信为本的关键性，就是要有真实的合乎真理的信仰。而第三段，十架与救恩因信得生的关键性，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信仰知道了要去应用，让我们可以得着属灵的生命，得着丰盛的生命，得着有能量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拯救别人这样的力量。所以十一节说，没有一人因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这个信是与义是一体的两面啊，一个铜板，一面叫做信，另外一面就是义。义是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读的这个青年守则，礼是规规矩矩的，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就是你做事要做得对。如果做得不对，那么当然就会承受到做错了的后果。但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我们的对错是依据分别善恶来定标准，来我们来说哈马斯对还是以色列人对，那么一定是落到冲突当中。所以什么才是义？这是我们一直在探讨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今天再说就 有点多余了。那么我们之前讲过的关于心窍通达的关键以及以信为本的关键都已经说了，今天从第九节继续的提醒一下，可见那以信为本的都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用亚伯拉罕的人生给我们做标本，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过着以信为本的生活。上次我们提到以信为本是什么，保持着基督之信，在天父的祝福当中享受自由喜乐的成长岁月，这是我给他归纳的一个基本的原理。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一些人还没有感觉到自己是生活在享受自由喜乐 的日子里，而且没有感觉到不断的在成长，那么其实我们的信可能还有一定的偏差值是需要校正的。这个最近的教育常常在提到一种教育叫做素养的教育。那什么叫做素养呢？就有许多人就为他做一个基本的定义，就说所谓的素养就是应用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使我们持续成长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一种生活能力。所以我们领受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成为这个在有素养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懂得去接受去运用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能量，使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不断的成长。这成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而成长当然用另外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说更新，不断的更新，这是成长的状态。所以我们如果是 要使我们能够以信为本，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六到九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里边谈到真的信仰，他是知道的。如果不知道而信，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理解却去信，那基本上就是迷信，迷信就把人带入迷惑里。那么在第八节到第九节这里说，这个 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边说到一件事，其实如果是有信心的人，他是要使身边的人能够影响到的范围得到福音的。第九节说，可见以信为本的人都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十一章第五节讲到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在被接去以先就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第六节大家很熟悉吧，读一下好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信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我们上回提到得神的喜悦，这是得到一种内在生命的品质，不是他喜欢你，而是你里边有那种神性的，我们是神儿子就有神性的喜悦，而且要得到生命的赏赐。那么前面一节讲到以诺被接去以前就已经知道他不会死了，那么这是说到信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信让我们对于生死的事情有更深刻更真实的认识。这件事情在现代人只要你稍稍用点心 去看看一些资料，就会很清楚，其实生死只不过是跨过一条是改变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怎么活才活得好，这是重点。那么信不仅让我们可以超越生死，更重要的是可以得到神的喜悦，得到神的赏赐。而在第十节这里说，第十一节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说到最大的赏赐不是外面的金钱，不是功名利禄，而是什么？这生命，丰富的生命，真实的生命，永恒超越荣耀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也用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所说的信是基于义而使自己活得好，活得对。我们刚刚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活得恰当的一种基本的原理。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第36节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38节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又引用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成长，必须要经历忍耐，忍耐的过程，必经历操练的过程。而这里圣经三处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新约就是我们讲的加拉太书、这个罗马书以及希伯来书，引用了三次。旧约的圣经在新约引用三次的有好几处，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核心。而这里依据的这个根据是从哈巴谷书2章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我把加勒底三个字用浅蓝淹掉了，原因是因为原文没有，原文其实应可以这样翻译，有一个字叫看哪，自高自大就是自我膨胀，自我膨胀的人魂，这里边用翻译为心，也翻译为生命，其实原文就是魂，那 nefesh 那个字，那就是魂不平顺，这个心活着老是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个人看不顺眼，那件事情过得不顺心， 这种魂里边不是不平顺，原因是什么呢？自我膨胀。所以一个人这个因信得生是与自我膨胀是相对的。换句话讲，如果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自己自我越来越大，这就反其道而行，就可能就明白的是走错路了。我们的成长是自己 越来越小，与上帝能够越来越融合，这是我们常说的，今天就不提了。回到今天要提的主题，第十节说，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那么这说以行律法为本的就是受被咒诅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要守规矩吧，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规矩，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所定下来的一些道德规范。那么人很难不行律法，不行律法的话，违反这个是抗对跟律法跟一切的法律对着干，那就没有活路了。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被咒诅活在咒诅中的原因是行律法，这是相对于什么呢？以信为本就是被祝福。福音让我们认识到行律法被咒诅这件事情，然后让我们寻求一条出路，可以让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这个看起来很矛盾的事情，就是律法是共同生活的需要，但是照律法为行而行却是活在咒诅之中。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 解方是什么？这需要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所以这就牵涉到另外的相对的这件事情，就是信。这 就让我们必须去面对一件事，我们信什么，怎么信，这个信如何使得我们必须要有律法，必须要有规律可行，而我们又在其中不被这个咒诅，不产生副作用，如何使它有一种超越的智慧知识，让我们可以这个在其中得着更高的更好的自由，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到他的对峙之法，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而因信得生的关键性，首先我们要回到律法以及咒诅这件事情的关联性。他告诉我们刚才说的是，凡是不照律法书上一切的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万条，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条都 遵守，那么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靠着律法这一条路我们是走不通的。那么所以这讲到这个靠着行为称义，它是有困难的，而且它会带出来咒诅。这个咒诅充满着全世界，就是我们看到战争的咒诅，在台湾生活也有活在战争的压力之中。在未来的世界，你能不能想象说有一天世界忽然没有了战争？战争是非常愚蠢、非常可怕、非常这个浪费，而且让人呢、啊。没有一个人会同意的事，但是人类史上，像台湾70年没有战争啊，七八十年没有战争，这就形成台湾的这一定程度的富裕嘛。啊，只要是没有战争，基本上百姓就会休养生息，就会活好。但是从历史上看，从世界去看，到处都有战争，这个战争是从仇恨来的。 以色列人和这巴勒斯坦人的彼此之间的仇恨无解，从族群的咒诅，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咒诅，我们就先不谈了。其实这个所谓的咒诅，人心中的恨，口中的怨，那么其实就会形成一种人心，影响到环境，就是现代的物理学所告诉我们的。而这种心中的恨，口中的怨，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一定的释放的话，就会形成一种非常非常不好的能量。从前的人的传说，像六月飞雪、窦娥冤之类的事情啊，其实 这都是很现实的、很真实的事件。有一些地方家宅很不安宁，那么我们就有经验的长辈就告诉我们说，这里边可能是有冤魂啊，那是有一种怨气存在着，会在量子物理学的层次里边形成一种非常非常反作用力的负能量。这我们渐渐都知道，这是咒诅对我们的基本了解。而它的对治方式就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就是如果我们用信作为我们的生活的，用这个真实的信仰、真理的信仰作为我们生活的基本立场，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信的在这个信的基础上结出生命的果实来。而我们刚才一再强调的，这信是需要什么？需要是真理的信仰。耶稣所说的，刚才我们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必须是耶稣的真理、耶稣的道。那么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让我们看在这个光景当中去活。那么在耶稣的救赎、耶稣的怜悯、饶恕的救恩底下，才能够使我们在平安的心灵以及环境所因着平安的心灵所经营出来的平安的环境，使我们有一种正常的成长的空间。然后呢，也需要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道上，我们才能够扎扎实实具体的成长着。所以我们讲真理的信仰，就是也今天要回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环境，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怎么了，看到巴勒斯坦人的信仰到底是哪里出了偏差，我们看见这些偏差就能够校准我们，让我们心里边的已经有的对的信仰能够持续，能够增长。如果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这个不正确的因素存在着，能够去过滤掉。所以我们说真理的信仰是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教条的。教条是你只要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就会得到怎样怎样，那不需要印证的。当有很多人接受了基督的信仰，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一个现在在做直播主的年轻人，他在讲他在英国的时候怎么样去进到教会，那么怎么样去参加了在爱里边呢，这个受洗了，然后就离开了。原因是因为他们讲教条的时候碰到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也不愿意去面对的。例如我们看到是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差别，那么像这类的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在五知西要一开始讲真实的信仰是可以解答人生一切的困惑，解决人间一切的问题，这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念，必须要这样去行。这个教条是使人僵化、使人固化，甚至于是僵尸化的。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真实的信仰不是一种形式的， 而是什么呢？我说是经验的、生活的。我们接受了信仰，圣经这个耶和华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他是要我们在接受了一个 教导以后去试试看，去用用看，是不是真真实实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像那个年轻人，当他在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后啊，他在教会里边，他一开始说他这那段时间里边，他就感觉真的里边有平安。很多碰到困难的事情，他会用圣经的话来做解答，使他的当下的这个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纠结能够摆平。那么这是当他领受了基督的信仰以后可以得到的。但是这样的信仰如果没有办法去到达极致，可以处理一切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他就必须要去更新，必须要有更高更真实的体会。所以我们说真理的信仰是需要经验里、生活里。我们每一次和大家分享信息都跟我们的日常或者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原因就是这样。我们不希望信仰脱离生活，每一件事情如果在生活当中用不上，那么那个信仰可能就没用。今天在看到有人在讲什么呢？这我现在有点忘记。总而言之，他讲一套这个《易经》和圣经的对观。我看我觉得说他讲的很有趣，但是一个麻烦点，生活用不上。与生活无关的信仰是没有用的信仰。我可以和弟兄姊妹 做这样一个具体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么长久以来，我们的彼此分享的信仰一定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让我们借着 生命的体验一再一再的去实验，实验以后可以证实的。那么这是个人化的，它还需要真实的信仰，还需要是科学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经得起任何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时代的世界上的人最新的发现，最尖端的发展，都能够与我们的信仰相合。时代在进步，所以这也就构成我们的信仰也必须要更新。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也相信建造了圣殿以后，上帝一定会祝福他们、保守他们，所以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有把握。但是从历史证明啊，事实上他们的信并没有办法保证他们的国土平安、百姓平安。这个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对的。这伊斯兰的一些极端分子，他们的信仰是如果圣战为了圣战而死，就可以立刻直升天堂，因此他们不怕死，他们觉得死就是这个直升到上帝那里的一种确据。那么这样的信仰从小放在他们的生命里，但这样的信仰他们没有经过验证，没有办法验证嘛？你怎么知道说你死了以后是什么情形？这些都是与我们所说的真理的信仰是有差别、有差距的。所以我们说真实的信仰，对不起，是经验加上生活，然后让我们越来知识越增长的时候，让科学、让一切的存在都能够相合。就这个道理啊，就像我们相信我们睡觉，今天晚上睡觉，明天会醒吧，相信吃饱了肚子会 吃饭了以后肚子会饱，会有力气，对吧？这是我们的经验，那么也是我们的生活。这个基督的信仰其实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很核心、很重要的一部分，让我们可以活得好。但是我们吃饭吃了会饱，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所得到的知识，使我们知道吃什么更好，怎么吃会更享受。睡觉，你睡了会醒，但醒了怎么样醒了会更有力气，怎么样睡才会睡得更安宁，这些都是属于科学的知识的。我这么说大家可以理解吧？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本于信，以至于信。从我们愿意去信，根据我们的知识，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我们的信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现在面对着 这一次的以巴冲突，然后他们也不得不去采取那么强烈的这个那么强烈的对付方法，结果会怎样？结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麻烦，因为全世界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对不对？他们的方法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使他们的国家、他们的环境得到改变。什么样的信仰才能够使他们得到改变？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呢？其实在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信他的都得着义。我想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信得生，这是这个罗马书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信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的义，神的义就是耶稣的血加上我们的信，没有别的。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去证明我们自己是义的，证明自己是对的。你不需要用行为来证明是对的，你只要相信上帝，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使我们能够被算为义。这个相信，只有这个相信，这个相信使我们谦卑，在这个义的基础上，这根基上面向上建造，就使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建造出不同的美好的生命。这里边有爱，有智慧，有恩典，有怜悯，有种种种种，你用一切的美好的词，仁爱、喜乐、和平、仁爱，种种的词放在一起都可以，但是每一个人是成长出不一样的生命来。这是基督的信仰，让我们在因信称义的根基上，而不是靠律法称义。律法是让我们知道说，律法是使人知罪，使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可能错了，上，那么我们应该更新。但怎么才会对呢？信。而这件事情以色列人一直弄不懂，到现在为止他们还靠着行为，靠着他们对于上帝的信。因此圣经旧约里边许多的先知书一再告诉他们说这是错的，像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那么第四节说，哈，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旨，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那么在第八节以后，你们为何屡次的悖逆？然后在旧约里边有很多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他引以亚述人、引巴比伦人来，一直要告诉 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个信，你们的信华是错的，但是至少直到如今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这里也提到一点，可能大家一时之间不太容易接受，不太容易完全理解的是，我们相信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我们眼前看的一些事情似乎是 让我们吐死乎悲，让我们会难过的。其实如果你有更深的认识，不必 太难过，因为生死在上帝眼前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有些人 在这个福音派的基本概念里边产生一种概念，产生一种意识，说人只有一生，一生如果没有得救就惨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得救就死了，那怎么办呢？就下地狱了。其实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他们对真理也不是足够理解的。我只能告诉弟兄姐妹说，生死其实没那么重要，而上帝使一些事情的过程，经过了这些过程会好的，只是我们要先好，因为我们在上帝所造的万民当中，我们是出熟的果子。你如果没有一些人 去形成一种，长出一种美好的生命，成为圣洁的孝，孝就是教，就是孝母，让他能够去造成影响力的话，上帝的工作就停滞在那里。上帝是要让一些人 先进到完全，然后一批一批，一层一层的，让许多人都能够达到上帝所要达到的那种美好的光景。包括什么？包括以色列人。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其实有非常清楚的讲述，圣经都讲得非常清楚，只是人们有些时候按着自己断章取义去了解圣经，就产生了对于上帝的不信任，对眼前的事情的困惑，这是我们多讲的。所以我们讲到为什么世界会有咒诅，我们读圣经就知道，这个创世纪第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些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现在的年轻人常常说我们都在吃土，有一个影片说告诉你说你可以不吃土了，那其实吃土的始祖就是这个，对吧？那么他，我们知道说这个蛇为什么会受咒诅，因为他诱惑了亚当夏娃，那么让亚当夏娃没有先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就先吃到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不是三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而是顺序的问题。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你是以什么为生命的立场。就好像做警察的和 做强盗的，那么他们各自都有运用器材、运用枪械的能力，但是立场不对，应用智慧就会产生问题。我不这么解释，大家理解吧。你如果先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就会以生命为立场，以爱为立场。如果你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会以善分别善恶为果子。如果他是好的，我爱他；那如果他是不好的，我 就恨他，就敌对他。先吃生命树的果子是怎样？我就是爱。那我知道 他是好的，我就爱他的好；知道他看见他的不好，我就怜悯他的不好，想办法去拯救他。这个立场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我先跟大家讲说为什么，再顺便跟大家解释一下创世纪当中它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所以土被咒诅了，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是讲到人为了土，为了地受咒诅。生活在地上，生活在世界上，其实很多人为了产业，为了土地，以色列人和这个巴勒斯坦人在争什么？土地。许多时候都是因为 活在世界上，把所有的注意力粘在地上了，就活在咒诅之中。土和地是与被咒诅连结的。我们如果细细讲的话，有很多可以去探讨的，但是这需要和弟兄姊妹说得更清楚。中国大陆现在房地产出问题，那这个有太多的房地产，可能人都会很有问题。怎么办？怎么处理？要从属地的改变成为属天的。目标是形而上的，目标是生命的，是关系的，而不是物理的、实质的，是在世界上的这些。当我们目标转变了，这个我们的所追求的对象、所看重的事情改变了，不在地上而在天上，看不见 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永恒的，我们所追求的是永恒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转变是使我们脱离咒诅，进到祝福，它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相当重要的原因，相当重要的这个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第十节，请帮我念一下，因为你们不念的话会打瞌睡啊。那我管不照律法就被咒诅。那么这个行律法，我们 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我们不是不需要律法，但是不是以行律法为本。这个差别可以清楚吗？因为我们的立场是信，律法是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像进到一个地方去，进到一个社团，进到一个地区，进到一个国家，入国问进，进乡问俗，要了解他们当地习惯，不要与人冲突，好像交通规则一样。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爱、用信去与我们的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去这个相处。所以在生命记第27章26节说，不坚守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说阿们。这个律法其实它有更高、更真实的、更重要的话。我想今天时间也不够了哈，我下个礼拜我还在这里，所以我会下个礼拜把它讲完。我跟大家讲两件事情做结论。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起应文的三篇呢，在第120篇，就是上经之诗的第一篇，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环境。这里讲到什么？说谎的舌头和鬼，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口舌常常会带给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咒诅是从嘴里出来的，祝福也是从嘴里出来的。你言语是咒诅呢，还是祝福？这是造成我们的环境、造成我们的人生的基本原因。但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就在米色，就在基达，那么就与恨恶和睦的人一起住啊。其实米色它就是纷争，基达就是黑，就是你现在有把人拉黑啊之类的事。那么这个是世界的现象，怎么办呢？第21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耶和华求助。你在地上活不好，要向天上的神求助。这是第121节我想和大家讲的。然后到了第122节，就说要建造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而是什么？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这个平安之城。那么这里边讲到第八节说，因我弟兄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这里边说，因耶和华我们殿的缘故，我要为你 求福，这里讲到求，我想我把它拉到最后面呢，跟大家讲两处的经文，那么其他的下一次我没有足够的材料跟大家讲啊。这讲到上个礼拜师母跟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言语嘛，言你要咒诅和祝福都是从言语来的，所以我先看这段经文好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请帮我念来。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报辱，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众成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想没有办法细细的解释了，这个只强调一件事。第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个都要用嘴，你嘴这样用的话，一口泉里边不能出两种水，倒要什么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的，叫你们来就是给你们一个职分，叫你们祝福，好叫你们怎样承受福气，你要接受福分就必须要祝福。所以我归纳出一个行动纲领，跟我念来。福音的果在祝福的行动中启动。耶稣基督给我们福音，给我们呼召，我们就是要为人祝福。当我们为人祝福了，这个福就启动起来了。那么在反之，咒诅的权势是在被咒诅的恐惧怨怒当中被启动的。有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人如果别人咒诅你啊，你如果不接受就没事，然后那个咒诅会反扑，会反噬到，这会反噬到发出咒诅的人。但是人如果接受到了，不接受拒绝很难的哦，人家咒诅你，你心里面一定不开心，不开心的时候就接受了。那么祝福的事情，这个耶稣差门徒出去告诉他们说，你到那个村里边，对那村里边最好的人要为他们求平安，就是祝福嘛，他们如果不接受就回到你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理，如果我们发出我们的祝福，当他接受了，这个福就成为一种氛围。然后如果我们发出咒诅，他没有接受就反扑到我们身上来。那么这是这个本来今天是想要细细的跟大家讲他的，不只是这个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的逻辑性以及我们应用的方法。但是今天就先不说那么多，我们简单做一个动作来做结论。因为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觉得是在网上可以听，那我们如果少做一件事情的话，他们不来就没有吃亏。我们要做一件事，要彼此祝福。现在我们为我们身边的人行一件事，当然祝福的事情是这样子，不同的人他能够带出的祝福的形式以及能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开始去操练为人祝福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造成一种祝福的氛围。你能够为他做什么祝福的事情呢？这是我们要去寻求的。所以我想我不做结束祷告，和你们一起做一个动作好吗？哦，你们各自去找一位你觉得有点认识又不太认识的人，好不好？那为他祝福好不好？啊，认识，那当然都很认识的话当然好，因为太近的人为自己祝福是不够的。但我找一个人，我找徐哥吧，哈，徐哥，这个那我们， 对，我们是很认识的，但是因为我们。